读创世纪十五章，我们有人有读过。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产业的是大马色人一粒一屑。
亚伯兰又说：我没有，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子那里，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不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
赫人、比利洗人、利伐因人、
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色人、耶布斯人之地。
第十五章，我们看见一开始就说到，在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那这个事情呢，是什么事情？以后就是十四章所讲的。十四章我们知道提到了四王跟五王的征战，然后我们知道就四王打胜了，然后把罗德给掳去，结果亚伯兰呢就率领家里生养的精壮练丁一直追到蛋，然后把罗德给掳回来。在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他杀败基大老马的时候呢，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而且是在王谷迎接他。这时候麦基洗德就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使他因着从神的祭司这里得到祝福，他能够拒绝索多玛所给他的财物。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他说。这个异象呢，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异象。我们知道异象非常的重要，因为根据箴言29章告诉我们，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异象呢，能够把神的百姓团在一起，有个共同的目标。那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哦，爱主的人不少，热心为主工作的人也不少，但是有异象的人不多。异象对于特别是对于神的属灵的领袖非常的重要。 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意象呢，他不知道，他不能，他不知道要怎么把他的，把神的儿女带到什么地方去。意象给我们一个，就一个行动的方针，一个目标，一个方针。而且有意象的人呢，不容易，碰到挫折以后呢，他没有力量走前面的路。意象能够吸引他，所以你看，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意象的人。而这个意象呢，这个意象一生支配了他的一生，所以他当他做见证的，他能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是一个有意象的人。那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摩西也是有意象的，他曾在荆棘中看见啊，有火在荆棘中，然后神在荆棘中对他说话，使他知道怎样能够把神的百姓领出埃及，要带往迦南。所以意象对神的百姓非常的重要，对神的对属灵的领袖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意象。那什么叫做意象呢？意象可以说是一个人灵的深处的看见，灵的深处的看见。没有错，有的时候神因着顾念我们的软弱，也许可以让我们肉体看到一些东西，但是真正的意象是在灵里面的。因为神是灵，所以属天的东西呢，你必须要在灵里面看见。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奥秘，如果神不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人知道神，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在想些什么，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除非我们有意象。所以当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就好像呢，他把他前面的那个幕幔拉开来，我们才可以看到后面。因为在原文的启示是代表你把幔子揭开，就好像你在一个舞台上面，你知道这个舞台还没开始，舞台剧还没开始的时候，你有个幔子隔着，等幔子一拉开以后，你就知道这幔子后面是什么。同样的道理，神是一个奥秘，神是奥秘，没有人认识他，但是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当他幔子打开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启示，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意象，在神那边它是启示，在我们这边呢就成了意象。所以在这里第一次提到耶和华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换句话说，神要把亚伯兰带往深处去。在之前呢，好像都是外面的事情，但现在呢，神要把他带到里面去，走里面的道路，往深处去。所以这时候神是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在这样说你不要惧怕，就表示说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在惧怕。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里面有很深的惧怕，但我们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们隐藏得很好。但是神知道，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这时候亚伯兰有惧怕，但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亚伯兰会有惧怕呢？那这件事情是跟十四章有关系，因为他说这事以后嘛。因为当他率领318个人把四王跟他同盟的王击退了之后呢，这时候他是一个属灵的高峰。每次一个人来到一个属灵的高峰的时候呢，很容易过一阵他就掉到属灵的低谷去了。特别是我们很注重感觉的人，你注重感觉，你就发觉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很高，但再过一阵子你就掉到很低里面去了，就落在一个很深沉的光景里面。当亚伯兰打胜仗的时候，我想他是很光荣的，因为他居然300多个人可以把四王给打退，而且那么多人来欢迎他，我想他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来讲他是非常高昂的。可当人散去的时候呢，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他开始惧怕。为什么呢？他会想到这四王会不会再回来。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情形，每次我们好像特别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你知道我们好像打胜那个仗以后，等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发觉，哎，我怎么可以打胜呢？就开始看自己了。 这时候恐惧就自然的就上来了。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呢就有了惧怕，但神知道，所以神在异象中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他因为我是你的盾牌啊。换句话，他是神是他的保护，即使狮王再回来呢，他有我做你的保护，所以你不要惧怕。那接着他就说，必大大的赏赐。神为什么要在这边讲这个赏赐呢？因为他才拒绝了索多玛的给他的财物。那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诱惑，我们很容易很快的就拒绝，等到说不定过了事情以后，我们就想到，我当时拒绝了是不是亏到了啊？所以有一点就开始不知道自己做的决定对不对了。所以神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说，要大大的赏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为神摆上的，为神失去的，神一定要给我们，把更多的给我们，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世界有绝对的舍弃，神一定绝对的把他自己给我们。那这里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赏赐不是动词，是个名词。换句话，他不是说必大大的赏赐你，他意思就是说呢，我是你极大的赏赐。这有很大的差别。神赏赐我们，或者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当赏赐，这是很大的差别。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我们都不懂啊，因为我们按照亚伯拉罕的以前的历史，或者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特别被神的赏赐的那个东西被吸引住了，所以我们很追求的都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特别需要神给我们那些能力、恩赐、医治，一直到今天，神的儿女们都还在追求这个东西。但是神要把极大的赏赐给我们，那是他的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有了神的自己，你这些全部都有了。可是我们人常常眼光非常的短，所以我们所抓的都是神外面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一首诗歌就是 A.B. Simpson 所写的一首诗歌，对不对？钱要的是祝福，从前他是要祝福，今要祝自己啊。钱要的是医治，以前他要医治，现在祝只要祝而已。钱他贪求恩赐，现在要赐恩者，以前他寻求能力，现在他找到了全能者。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看见，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还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神乃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得到了神的自己，我们就满了安息，因为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他自己就是所有我们的赏赐。所以在十五章第一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在异象中对他这样说话，神要不要他惧怕，神要做他盾牌，神要把他自己赏赐给亚伯兰。然后亚伯兰接着就说话了。如果我们注意，在这十五章之前呢，神有好几次对亚伯兰显现，对他说话，但你没有看见亚伯兰跟神的对话。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亚伯兰开始对话，而且对话蛮长的，所以代表他们的关系有更近的一步。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得到神做我们的赏赐，什么时候我们回到里面来认识神的话呢，你知道，就很多的交通产生了。那亚伯兰这个时候呢，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们知道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是在他一个属灵情形的一个低层的光景里面，所以呢，他信心还是有点软弱，而且没有儿子对他来讲也是他惧怕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就把他的心里面的话跟主讲了：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们知道以利以谢呢，可能是当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 他经过大马士的时候可能买回来的一个奴仆，因为那他第二次护照的时候呢，他要经过大马士，而且呢这个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一般读圣经人就说可能就是圣经二十四章那个老仆人啊所代表的，因为他是在神在亚伯兰家中非常忠心的啊。当亚伯兰没有儿子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他家仆当中立一个人做他的后嗣，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就说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一些，因为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所以在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儿子跟承受家业是不能分开的，儿子跟后嗣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同样的光景，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什么叫做儿子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不代表你就是儿子，你就能够成为现在这样的儿子，因为儿子代表他已经长大成熟说的。我们可能信主以后很久了，我们还是在婴孩的光景，还在吃奶的光景，没有一个婴孩可以承受产业，没有一个婴孩能够在当时就能够成为后嗣，一定要等他长大以后才能成为后嗣，成为产业。所以儿子总是跟产业不能分开来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长大成人，当然一方面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一方面呢我们还有许多的肉体在我们身上。因为儿子长大成熟必须要弃绝肉体，而且必须要呢在复活的根基上你才能够长大成熟，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当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婴孩，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就不能承受产业。那能够承受产业的是什么呢？就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所以这里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也代表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中所现成的，我们所拥有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我们所拥有的来代替神要给我们的，但神不要这个。所以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我们在这里生在我家中啊，在原文不是说生啊，他就是说在我家中的儿子。因为一个人在当时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是可以立他家中的仆人中的一个来做后嗣。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呢，那我家中我要就要立一个来做我的后嗣。人总是要用他自己现有的现成所用的来代替神的旨意。就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很有耐心的，虽然亚伯兰在这时候在软弱当中，但神一直在跟他对话，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所以一切出于天然的不能承受产业，必须要是你生的。意思就是说呢，必须要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到个地步，借着神的生命所产生的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长大成熟的生命呢才能成为后嗣。所以要成就神的旨意必须要神生的，要有神的生命，你不能从外面去招聚招兵买马来的。所以然后他就说，于是领他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人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就领他到外面去了。我们也常需要被带到外面来，因为我们常常呢就是落在一个很狭窄的观念里面， 我们的精力也很狭窄，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精力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啊，要来明白属天的事情，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要把我们从那个狭窄的观念、狭窄的精力里面呢带出来，啊，走到外面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走到外面去呢？我们才有属天的意象。然后他说：“你要向天观看。”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自己，啊，看自己应当是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自己，我们就落下来了。我们看自己呢，要么就是看见自己的软弱，要么就是看见自己的刚强，你知道。软弱也好，刚强也好，我们都是阻挡我们看到属天意象的。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你知道，我们看自己，我们可能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啊，或者觉得自己很自爱，或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些都是让我们看不到属天意象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看自己，当然你也不要看周遭的环境，啊，你应该是向天观看。然后数算众星，他说：“你能够数得过来吗？”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是数算众星，你是看不过来、算不过来的啊。而且现在，即使现在那么好的科学，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数进这个众星啊。所以这也是讲到信心的原则啊。信心的原则就是说呢，你说真的凭着信心来看事情呢，它那个结果啊，是你没有办法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太大了，信心产生的效果太大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带到外边去向天观看。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你看一下主耶稣的一个比喻，主耶稣的教训，第25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些话是因为他前面讲到，他说一个人不要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情况底下，就是侍奉马门啊。因为他在这边只讲了两个主，你不是神就是马门，所以这个马门的力量很大，但是马门又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你没有马门，你会怎么样呢？你就开始为生命忧虑，你就担心你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可能大概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真正在侍奉神没有侍奉马门，你可能会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这样的光景，就是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真的开始忧虑起来了。但主耶稣讲说，你不要为这些忧虑。那接下来主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你们看天上的飞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看你自己，你不要老是看你自己到底要吃什么，到底要穿什么，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喝的，你怎么办？主说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意思就是说你要出到外面来看，对不对？我们常常看自己的时候都是躲在家里面看，你知道，就想到这个就愁苦了。主说你要去看天上的飞鸟，意思就是说你要走出去，你要到外面去向天看，对不对？你看天上的飞鸟，你从天上的飞鸟来学功课，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藏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或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你要走出去看啊，不要老是躲在里面，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里面给绑住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看到天上的飞鸟了，你就看见了天父。为什么呢？天父尚且养活他们。然后他说，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所以你看你到外面去看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它也不劳苦也不放心，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了。 所以你看主教导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什么时候该开始看自己的时候呢，为这些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呢，他叫我们要出去往天上看，往野地去看，你就看到了天父他的作为。我们比他们贵重的不知道有多少，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去做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应当安息在他的里面。那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是跟这一节有关的，我们看一下，这是列王记上十九章，这段圣经我们也很熟的啊。列王记上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以利亚的故事了，在不久之前他才有一次大的得胜，现在他的光景就落在逃命的光景里面，而且被一个人威吓了以后呢就逃走了。所以你看见人的光景常常是非常的戏剧化啊，前不久才有这么大的神迹出来，接下来就落在一个极低沉的光景里面，他逃走了，逃走以后呢求死，坐在那里求死，第四节讲的啊，坐在那边求死，求你取我的性命。结果呢神不但没有取他的性命，还派了一个天使来拍他，叫他起来吃东西，但他吃了喝了他仍旧躺下，你看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被叫醒了还要再躺下来啊。然后天使第二次拍他啊，叫他吃，然后说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吃了，就这样走了四十昼夜，就来到了神的山何烈山。这很奇妙，接下来就进了一个山洞，进了一个洞里面啊，而且就住在洞中，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个洞就代表我们自己的那个壳子，你知道我们常常就躲在自己的壳子里面，自哀自怜啊，不肯走路啊。这耶和华对他临的话临到他也很有意思，耶和华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然后他就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热心啊，接下来就是变得极冷的情形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神也很有意思，他说你出来，你看吧，你出来站在山上。所以神是叫我们出来，从哪里出来，从我们自己老旧的壳子里面出来，从那个自我出来，脱离那个自我为中心，脱离那个自怜自哀的情形，脱离那些你知道自以为是的光景。你只有出来站在山上才能在我面前，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不对我们说话，是我们躲在壳子里面听不见了啊，或者我们不愿意去听。但什么时候你出来，你站在山上呢，你就是在神的面前了。然后神就给他看见，我们接下来我们都很熟悉，又有狂风大作，又有地震，又有火，但神都不在其中，火会有微小的声音。所以神今天也是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些外面这些东西，不管是热心也好，这些地震，这些火，这些风也好，我们都喜欢这些东西啊。但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常常是在壳子里面的人，所以神让你看见你要出来，你不要看这些外面的东西，你要听我微小的声音。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呢，我们真的是要出来。我们要么就是躲在房子里面，神呼召我们出来看天上的飞鸟，看野地的百合花；要么我们就是躲在这个山洞里面，我们自己的挤的壳子里面，我们在那里抱怨。但是神的话是说你要出来，要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所以今天神也是对亚伯兰说，神知道他的软弱，神亲自领他走到外面。今天我们也需要神把我们领到外面来，来向天观看。什么时候我们出到外面，你就开始有属天的意象了。什么时候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只看到的就是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啊。 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换句话说呢，他的后裔数不过来，要像天上的星这样。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你知道，经过好几千年啊，许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读这一段圣经，他们都误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一直到了保罗的时候才把我们解开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因为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的话，我们会觉得这后裔是好多个后裔嘛。但是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给我们解开来了。第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这个子孙呢，是指一个子孙，就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十五章这个啊，你要看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后裔呢，在原文是种子，就 seed 这个字，种子是一个单数，很奇妙。照讲有那么多星，但你只有一个后裔，你怎么会像那么多星呢？所以我们就许多犹太人，他们读了几千年，他们还是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后裔啊，他们就是那个后裔，这后裔应该是多数的。但是保罗当他蒙恩以后呢，他在到了何烈山，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安静了三年，他得到许多的启示，这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为他讲了，这个后裔不是指着众后裔，而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真正能够成就神旨意的，能够承受神产业的，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产业，我们属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没有办法，除非我们里面的基督才行。所以我们需要长大成人，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基督必须要成型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在这里看见呢，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然后亚伯拉罕不仅相信耶和华的话，更重要的是相信耶和华他自己啊。因为相信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亚伯拉罕当然也是相信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是指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后裔，你们看到，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个后裔是单数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亚伯拉罕信的就是基督嘛。啊，什么时候信基督，基督就耶和华就以他此为他的义。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提到这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啊，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点，乃是该得的。啊，那我们再看第四章后面啊，第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你看，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亚伯拉罕，也是对一切我们被算为义的人说的。所以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关系。 所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耶和华又对他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里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们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个很大的我是，对不对？或者像神告诉他，只是亚伯兰，他是那位我是，这是神的所是。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神的所作，对不对？神不但把所是启示给亚伯兰，神也把所做的摆在亚伯兰的面前，因为神动了善功，神一定要成全这功，所以神领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为业。我们知道这个地就是指的迦南地说的，这也是这个地也是赐给我们的啊，因为前面是讲的嘛。那什么是这地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是指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啊。所以你看见一面是讲到儿子，一面是讲到产业啊。儿子是讲到长大成人的儿子啊，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了。这地呢是讲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些都是给我们的。所以你真的要进入这个测不透的丰富，你的生命必须要长大啊，你要脱离这些肉体这些天然的东西，你才能够得这地为业啊。然后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一方面亚伯兰还在软弱当中，一方面亚伯兰并不是不信，因为前面才说他信嘛啊，所以呢，但是他这里要呢是要什么呢？就是希望有个凭据，你知道他我怎么才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凭据的意思？所以接下来呢，后面就是给他的凭据了。所以后面这一段就是给他的凭据啊。那凭据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第九节这样读下来的话，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了没有拨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你劈开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你知道你需要证据吗？你知道怎么样你才可以得这个地为业吗？十字架的道路是你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啊，十字架的道路是你得基业的凭据。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了总有五样的东西啊，这五样的东西呢，可以说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话，我们就读利未记的话，你知道利未记前面提到了五种祭啊，如果以动物或牲畜来献祭的话，就是这几种所代表的，所以它这是代表是一种献祭。这边提到三种的牲畜，两种的鸟啊，都是三年的。我们说三年，一方面是代表它已经长大了啊，可以献祭了。一方面是长大了成熟，是那个青壮年的时候啊，是最适合献祭的时候。一方面三我们知道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代表我们的主，因为所有的献祭所摆上的都是我们主所预表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母牛啊，那讲到母牛的时候，它特别是指着献平安祭说的，你看如果我们去读平安祭，你就知道可以用母牛来献啊。山羊，母山羊呢？山羊最主要是为了赎罪用的，因为山羊是代表它是会顶撞的啊，这个是代表罪说的啊。公绵是讲到它是顺服，所以是讲的翻祭说的。所以你看见这些呢，都好像就是说。这是讲到，一方面是讲到基督，为我们被献上， 然后两只鸟，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献祭的时候可以用鸟，特别是穷人献的时候可以用鸟。那献的时候呢，你把它劈开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两半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把它分开来了，然后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换句话说就是把主的死给陈列出来，主的死陈列。如果我们记得读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饼杯的问题，我们从第二十三节开始看起啊，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这边特别注意到，这个表明就是陈列的意思啊，在原文的意思是陈列，就好像那一半对着一半这样摆列出来的陈列。所以呢，在这里薄饼的意思，当你饼杯在这边摆出来的时候呢，是摆明主的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活的人，他的肉跟他的血一定是在一起的，什么时候肉跟血分开来，就代表这个人死掉了，所以饼跟杯是代表这个意思。当你这样子祭奠的时候呢，是把主的死陈列出来，表示这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薄饼确实是一个见证，见证主的死，见证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见证他的血跟肉已经分开来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边所提的呢，就跟创世纪十五章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一半对着一半摆列，但是他是死，他经过了死，只是鸟没有破开，鸟没有破开是代表他的复活，因为鸟没有破开代表说他可以飞走，所以一方面代表了十字架的死的一面，一方面代表十字架复活的一面。所以如果我们读那个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鸟它虽然被撕开啊，但是不能撕断，这讲到他复活的生命说的。所以你要知道证据吗？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可以得为业吗？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十字架啊，主耶稣的十字架。还有呢，这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换句话说我们与他同死。因为每一次你献旧约的时候，你每次献祭物的时候呢，你要按手在这祭物身上，换句话你是跟他联合的，所以这个祭物死呢也是指着你死了啊，本来是你死的，但因为他的死就代替了你死，所以这是联合。所以这一段经历代表说，不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复活，我们也应该在借着圣灵进入这个实际里面，我们也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当然这一段话啊，有它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的人立约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立约的。所以如果你读到十五章的第十八节，你看见啊，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所以你看到没，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这里的这些动物被劈开其实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四章我们看十八十九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 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看到没有？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哦，你把牛犊分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哦，所以当时的献祭呢，当时你要立约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些你所献的祭分开来，哦，分开来，然后呢，你要从中间立约的人，两方的人要从这中间经过，哦，代表这个立约是成立了。它也暗示，如果呢，你哪一方毁约呢，你也要这样被破开来。哦，这是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约。哦，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这个约的神怎么跟我们立约。他的我们得产业的路在哪里？就是十字架的路。神跟我们立约，就像主耶稣讲的，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的时候，就好像这一段所描绘的出来了，他为我们受死啊，然后在我们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薄饼聚会呢，就是把他这个死陈列出来，一半对着一半摆列，你看啊，两边一半对着一半摆列。然后接下来就说有治疗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要不然就把它吓飞了。这些动物被分开了以后呢，就看见有治疗下来了。这治疗是代表很凶狠的疗，专门食肉的疗。我们知道这个很凶悍的疗，这个治疗呢是代表仇敌。因为主耶稣在很多的比喻里面讲到啊，比如说他讲到那个有杀虫的比喻啊，有飞鸟就来吃尽，有讲到那芥菜种的比喻，后来变成大树啊，有飞鸟栖在枝头上。所以这些治疗都指着这个仇敌来说的，仇敌下来要落在那死处的肉上。换句话说，仇敌总是要破坏十字架的工作，就亚伯兰就把他吓飞了。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仇敌，不让他破坏。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每次有一个心愿要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仇敌都不甘心，仇敌总是要拦住我们，这是我们就要用信心来抵挡。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都要经过死。所以你看到这是两半两半，意思就是说你到分开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分开。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献给主的时候，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把我们属天跟属地的分开啊，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分开啊，这是一半要对着一半。所以这是一个立约啊，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个立约，而且这也是讲到凭着信心得产业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然后接着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这惊人的大黑暗，一方面当然是指着后面所讲的这件事情，就是他的后裔要被人家苦待400年。啊，一个大的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啊，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亚伯兰的经历也好，就是我们的经历呢也好呢，那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是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是落在一个很大的黑暗的里面，一个属灵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好像日头落下来了，啊，让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沉沉的睡了。换句话说呢，你如果真正认识十字架工作，你就发觉我们肉体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肉体在神的工作上，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软弱的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做一点的事情。而且也只有在我们认识我们肉体一点都不行的时候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起手真正开始做神的工作，就不靠着自己，只靠着神复活的大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奉献，常常带进来的反而有的时候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大的黑暗，一个好像一个经过一个死荫的幽谷一样，我们只发觉自己的软弱。但是感谢主， 就是因着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行，反而是神开始做工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真正通往荣耀的路啊，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十字架的剥夺跟十字架的炼净。十字架的剥夺跟炼净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寄居，你要服侍，你要被人苦待。虽然你要经过这些，而且时间很长，400年是40这个试炼的数字的10倍，但总会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路，所以实际上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路，你要被剥夺，被炼净，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要惩罚。我们在后来真的惩罚，神借着十个大灾惩罚那个埃及。所以他这样讲到，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我们知道这就是埃及地嘛，又服侍那里的，那他真的在那服侍，建基或城啊，各样的东西，又被人家苦待400年，但神要惩罚。所以在这一段呢，神把他自己的将来所要做的启示给亚伯兰。所以亚伯兰后来，你看亚伯兰被称为先知，的确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到最后他确实明白神的事情了。他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很奇妙，如果我们读出埃及第12章，我们直接看他带了很多财物出来啊。出埃及记12章，35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银、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看到没有？就真的把这些财物都拿走了。这说出了一个原则，你知道吗？神实在是公义的。神为什么把埃及人财物都拿走了呢？因为埃及人曾经虐待他们，苦待他们，所以神一次给他讨回来。就这样子，他们把埃及人财物都夺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我们要认识神的道路啊。神做事的法则，神是公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伸冤，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神在创世纪15章所讲的话呢，在出埃及记你看12章就成全了。但神要他们带这么多财物出来干什么？他在旷野没有什么用的，对不对？当然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出埃及记25章给我们看见的。出埃及记25章1节，你看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单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后面还有很多啊。所以你看见呢，原来神叫他们带出很多的礼物来，为的是什么呢？为了要建造神的会幕。原来是要做这样神的会幕，但是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所讲的时候，他说：“你们为我送礼物来，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换句话，你不甘心乐意的，我们不收。这是要甘心乐意的。所以你看，神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神赐福给我们，然后神希望呢，我们甘心乐意的把他所赐给我们的再奉献给他。”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原则，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所有的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呢，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就不甘心情愿。但如果我们认得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赐的，你如果认清了这一点呢，你就甘心乐意拿出来。拿出来做什么呢？是为了他的会幕建造。其实神不需要这些东西，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啊，他也不需要住在这人所造的这些会幕里面。但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呢，我们的奉献都是从他来的，否则的话，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2章。出埃及记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们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来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还没有用百姓的这些东西来建造会幕之前呢，仇敌也拿去了，做了金牛犊。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你不拿来建造会幕，你很可能被仇敌拿去建了金牛犊，造了偶像。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同样的原则，就属灵的原则来讲，今天我们经过很多的艰难以后呢，神也要我们带出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很多艰难呢，我们就有很多属灵的财物、属灵的丰富、属灵的经历在我们身上。这些东西呢，你是要拿来建造会幕的，是为着神家的建造，而不是来建造金牛犊。我们知道金牛犊的意思，牛当然有很多意思，我只讲一个。牛犊的意思是代表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神保罗的话曾经讲过，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意思就是说呢，当牛在场上在踹那个鼓的时候呢，你不要把他的嘴笼起来。意思就是说，他一面做，你偶尔可以让他吃一点他所踩的鼓。那当保罗在引这句话的时候呢，是特别讲了神的仆人说的，神做工的人说的。那你把神的仆人这个牛犊镀了金了，代表什么意思呢？你是高抬人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因着有属灵的经历、属灵的丰富呢，你没有，不但没有为了神的家做建造，你反而高抬了自己，或是高抬了你的偶像、神的仆人。当然金牛犊还有很多的意思，我在这边特别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财物、这个属灵的经历是特别为了神家的建造啊，不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地位。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了。我们知道到了创世纪25章就讲到亚伯拉罕啊，他最后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就第7节啊。第8节说，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啊。所以这里讲到他的死啊。啊，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6章啊，刚好是4代，你算一下，刚好是4代。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你看，一方面呢，神实在是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亚摩利人；但另外一方面，神又是慈爱的，蛮有怜悯的，所以给他们400年的时间，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那等到他们不回转，罪孽满盈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亚摩利人当然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指着这个属灵方面来讲是长的仇敌说的，但在我们身上这亚摩利人也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说的。 所以我们的肉体啊，如果没有被对付干净呢，你没有办法到那边得那个地。所以需要时间来把它对付干净啊，让它，然后你才能够得那块地。然后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这里你看见啊，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当一方面这代表可以代表云柱跟火柱啊，冒烟的炉嘛，它升起来的就是那个云柱嘛，火把就代表火柱嘛，就后面的云柱火柱，这代从这从肉块中经过，就代表呢神从这个肉块中经过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从这边经过，因为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这是个约，这个约应该两方面来经过的，对不对？但你是看到只有神经过，换句话，这个约呢，人没有办法承担，只有神自己独自承担了这个约。神立了这个约，神把他自己独自来承担啊。我们知道炉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炼净说的，根据箴言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鼎是为炼银，炉为炼金，对不对？为了耶和华的话熬炼人心。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十字架的炼净的工作。烧着的火把呢，是代表亮光啊。所以经过十字架的炼净呢，经过死的炼净，就有复活的亮光啊，就有真实出来。所以我们如果看诗篇四十三篇，第三节，诗篇四十三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亮光跟真实，你怎么样得到亮光跟真实？你怎么样好被引导呢？你必须要经过冒烟的炉，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十字架死的炼净，你自然就有复活的亮光跟真实。从肉块经过，换句话是从死经过。所以今天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肉块，就没有经过死的话，你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掺杂，一个有掺杂的人啊，或者说一个没有被炼净的人呢，我们得不到那真实的和亮光，我们被很多东西蒙蔽。所以你如果要有那种复活的带下来的亮光跟真实，你必须要被炼净，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来在我们身上炼净，带到死的地步。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立约了，耶和华对亚伯兰立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在这时没有经过肉块，耶和华经过，所以只有耶和华独自来背负这个约的，受这个约的约束。我们的神降卑他的自己，愿意被这个约给约束住。你知道吗？这是圣经上第二次提到约，第一次提到的就是在挪亚的约，这第二次就提到了跟亚伯兰的立约，但后面还有约。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跟亚伯兰立约，约说什么呢？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你记得在前面怎么讲吗？他这边讲的说，在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屋，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准备要把这地赐给你。但到了约一立好以后呢，我已经赐给你了，已经成为事实了。对神来讲，这已经是事实了。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那现在以色列的地当然没有那么大了，但是神已经赐给他了，在历史上也成就了。在历史上成就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下第九章啊，历代志下第九章啊，第26节。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大河当然就是指的幼发拉底，也就是指的伯拉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你看怎么样？所以到了所罗门，这是26节啊，第九章，历代志下9章26节。所以到了所罗门，这件事情就成了啊，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的边界啊。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啊。那这些地就是什么地方呢？就讲到基尼人、基尼西人，这讲到十个族的人啊。当然我们知道迦南地不止这十个族，他用这十个族来代替，因为这十个族是人的数字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地呢都已经赐给他的后裔了啊。所以从这张给我们看见神单独立约，而且神给我们启示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产业，还是借着十字架的道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炼净的工作，我们可以得到那复活的亮光跟真实。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